第三个知识点，这个比较复杂一些了。越往后边讲的这几个知识点，那么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地方，大家一起跟着我来。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那么先第一个，我们先掌握这么几句话。第一句话，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那么这一句话，我们刚才在讲到代理的特征的时候，是不是讲了？那么实际上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个就是什么呢？代理人他从事代理活动，必须要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超出了呢？哎，超出了就是我们下边要讲的无权代理或表件代理了。那么第二个，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从事法律活动，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法律活动，叫不叫代理啊？哎，不叫代理，这是第一句话。那么第二句话，转委托他人代理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那么这块儿又叫做副代理，又叫做转委托，又叫做转委托。那么被代理人委托或者说授权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那么代理人没有经过被代理人的同意，能不能够把代理的事项交给他人来进行代理？能不能交给他人来进行代理啊？不可以，对吧？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如果交给他人了，就叫做转委托了。那么被代这个代理人不能够把这个代理的事项交给他人来完成。如果说交给他人来完成了，他人完成的这个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谁来承担法律责任呢？由代理人来承担法律责任了。他向他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他来向他承担法律责任了，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当然了，有没有例外情况呢？代理人那一天，对代理人那个代理人出现了，代理人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在紧急的情况下委托了他人来为被代理人进行代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委托成不成立呢？转委托是成立的。哎，这是紧急情况下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转委托是成立的，否则转委托不成立。那么这是第二句话，然后第三个知识点里边的第三句话，就是无权代理、表件代理和默示授权，这是多年来在这一块儿的一个难点，考试当中的一个难点，也是考试在这一块儿会经常出题的地方。那么我们先来讲无权代理。什么叫做无权代理呢？我们在讲到代理的特征的时候，我们讲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代理人是应该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吧？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归被代理人。那么什么叫做无权呢？它的表现形式包括三种。第一种就是什么呢？致使物未授权，也就是我作为代理人，我说谁谁谁授权我与你签订一个合同，实际上有没有授权呢？致使未授权。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呢？越权。那么这个被代理人委托我在50万元的范围内为他签订一个材料采购合同，那么结果我超出权限了，我签订了一个什么呢？价值合同金额价值100万的材料采购合同，那么这个是不是就超过的部分就是什么呢？超越授权范围，这个是不是就叫做越权呀？越权是不是就是无权呀？越权的部分是不是就无权代理啊？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期满后继续代理，什么意思呢？被代理人委托我在2013年12月10号之前，哎，12月10号之前为他签订，为他从事，为他与第三人这个从事一个法律行为，那么我在2013年11月11号之后仍旧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就叫做什么呢？超期，期满后继续代理。 无论是无权、越权、超期，那么代理人都是实际上都是什么呢？实际上都是没有代理权限的，那么这个就叫做无权代理。那么无权代理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那么我们在前面讲了代理的那句话就是什么呢？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该归属于谁的？应该归属于被代理人。而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应该由谁来承担？那当然是应该由代理人自己来承担了。但是有没有例外情况呢？有例外情况，就是什么呢？被代理人如果追认就转换成有权代理，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哎，被代理人委托我在50万的范围之内与第三人签订一个材料采购合同，结果呢我签订了一个100万的材料采购合同，哎，我把合同拿回去了之后，那么这个被代理人说那也行吧，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呢？事后的这个追认，我本来无权的这个代理就转换了什么呢？转换成了有权代理。当然了，有同学问了，如果说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怎么办呢？哎，拒绝追认的话，那就什么呢？拒绝追认的话，那就是没有代理权限进行的代理。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谁来承担呢？由代理人来承担，对吧？这是无权代理。哎，大家可能还觉得挺简单的，对吧？哎，挺简单的，再往下就不简单了，尤其是无权代理和表件代理裹到一起了之后，它就不简单了。那么这个表件代理是什么呢？就是，那么第三人相信有代理权限的这个代理事实，也就是说，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实际上代理人有没有代理权限呢？实际上代理人是没有代理权限的。那么我们说，实际上这就是属于什么呢？无权代理。但有没有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情况太多了，有没有例外情况呢？例外情况就是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是有权代理的，非得要求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比如说，本来被代理人没有对代理人进行授权，但是代理人拿着被代理人公司的空白合同章，这个空白合同或者说合同专用章出去签订合同了，那你假设你是属于这个第三人，你有没有理由相信我是有代理权限的呢？那你是善良的，对吧？你不知道我没有代理权，那么你是相信我有代理权的。你是凭什么相信的呢？你是凭着空白合同书、合同专用章这样的能够代表被代理人名义的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你善良的，你不知道，你善良的相信我有代理权，对吧？这个叫做有理由相信。哎，有理由相信。那么本人是谁呢？本人是被代理人，被代理人的这个合同专用章还有空白合同书怎么会到了代理人手里边呢？怎么被代理人又叫嚣着代理人没有代理权呢？那就是你本人自己存在过失嘛，被代理人你自己存在过失嘛，那就不管了。那么第三个，相对人是善意的，也就是说你作为第三人，你在看到我手里边拿着的空白合同章，空白合同书、合同专用章之后，你有理由相信我是有权代理，对吧？哎，你有理由相信我是有权代理。但如果说你实际上知道我的这个章是怎么来的，空白合同书是怎么来的，你实际上知道我是无权代理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叫不叫做善意呢？哎，你就不叫善意了。善意就是什么呢？善意就是不知道，你就只知道我有什么呢？你就只知道我有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哎，你有理由相信我有代理权，那么实际上我有没有代理权？实际上我是没有代理权的。那么这种代理就叫什么代理呢？表件代理。讲到这儿没完，大家消化一下，然后想一下，在表件代理这样一种法律关系当中，你说法律是要保护你作为第三人利益，还是要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保护谁的利益？我们太长时间没有互动了，大家还没有没有在屏幕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谁的利益？ 是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还是被代理人利益？哎，有同学在听，当然是要，法律当然是要保护善良的嘛，对吧？会不会去保护那个有过失的？不会去保护那个有过失的。那么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表见代理从本质上来说，听下边大家听清楚我的每一句话，它都可能是考点。表见代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无权代理，但是它能够产生有权代理的效果，即被代理人需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即这个表见代理的代理人与第三人为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被代理人必须承担。那么当然，被代理人在向第三人承担完法律责任之后，那么他可以向谁呢？他可以向本人追偿，要不然你本人他可以向代理人追偿，要不然你代理人怎么拿着人家的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的，对吧？你怎么拿着的？哎，怎么拿着的？那么这个被代理人，你首先要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当然了，被代理人也很委屈嘛，但他就可以向代理人进行追偿。这个大家都能够选对，我法律肯定是要优先保护第三人嘛。你看在表见代理当中，第三人是善意的，第三人你有理由相信，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是有代理由权，有代理权限的，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是有代理权限的。那你说你和我签订了一个采购合同，结果我告诉你我没有代理权，合同无效，你把材料都准备好了，我这款子没备，那这个时候这个合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我问大家，合同有效还是无效？我们再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啊，哎，我拿着被代理人的空白合同书与你签订了一个材料采购合同，假设是一个钢材采购合同，你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山万水，你好不容易把这个材料给我备齐了，然后代理人我告诉你我无权代理，代理合同无效，那作为第三人的你，为了拿到，你为了凑这批货，你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物，那么你这个损失，你这个合同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合同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对嘛，合同是有效的，合同有效就是保护谁的利益？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对吧？被代理人必须要接受这批合同，当然被代理人可能产生损失了，被代理人的损失他可以向谁来追偿？他可以向代理人来追偿。看来大家对表见代理这块已经能够搞懂了，表见代理和无权代理已经能够搞懂了。那么这个再往下，漠视授权就什么呢？本人，也就是说被代理人，本人就是被代理人啊，法律上的术语，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哎，知道被代理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他知道，他不做否认，那么这种情况就视为什么？视为同意。那么这种同意不是以民事的，他不是，漠视相对应的概念就是民事，他不是以民事的方式来做出的，他是什么呢？他是不反对的方式，他不做声的方式来做出的，那么这个就叫做漠视同意，漠视授权，这个很简单。那么这三个知识点是历年来考试的一个难点，经常考。那么怎么样一个考试方法，我们把这个知识点讲完了之后，这个我们可能要留到下节课再去做题了。课件大家都下没下？大家可以先把题先做一遍，然后我们就可以提高一下这个讲课的这个效率。不当或违法代理行为，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表见代理和无权代理，还这样的一些代理行为，对吧？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我们没有讲。那么这个不当或违法代理有哪些表现形式呢？第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授权不明。授权不明，大家想一想是谁的责任？那么第二个就是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第三个是第三人故意行为。第四个是代理事项违法。我们先把不当或违法代理行为有几种，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重点来看这四种不当或违法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或后果。这是一个历年来考试的重点，这是一个历年来考试的重点，经常会考到。那么 大家看一下，授权不明，被代理人向代理人进行授权，那么这个授权不明，哎，授权不明产生的法律责任谁来负担？这个代理人说了，说 你被代理人授权我在50万的范围内签订法律合同啊，没有问题啊。代理人说，说我只授权了10万块钱呀。这两人，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扯皮了。第三人这个时候麻烦了，第三人说，合同都签了，签了50万的合同，究竟授权范围是多大呀？那么这个时候，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向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种情况是授权不明，授权不明当然是谁的事儿？当然是被代理人和你代理人的事儿，对吧？跟第三人没有关系，第三人是善良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损害被代理人利益，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呢？两种，第一种情况就是代理人不履行代理职责的情况下损害了被代理人利益，那代理人当然应该向被代理人承担法律责任了，对吧？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呢？第三人和代理人串通，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这种情况我们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作为代理人跟你签订了一个采购合同，实际上的这个合同价款，实际上的合同价款是多少钱呢？实际上合同价款是50万，然后那么这个，然后我跟你说，我跟你签一个60万的合同，你把其中的5万块钱，然后作为什么什么费给我就可以了。哎，给我就可以了。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什么呢？第三人和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了被代理人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和代理人应该共同的向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这是第二种情况，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第三人的故意行为，第三人明知道行为人是指的代理人，第三人明知代理人没有代理权限，而和代理人实施民事行为，给被代理人造成了损害的，那么由第三人和代理人共同向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又是一个连带责任，第三人的故意行为。第三人他和表件代理同不同？表件代理是指的什么？第三人不知道被代理人，第三人不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而且他还有理由相信，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是有代理权的。那么这个时候和代理人为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行为是有效的，由被代理人来承担，由被代理人承担。那么第三人故意就是指的什么呢？第三人明知道代理人是没有代理权限的，还和代理人进行串通实施民事行为，那么这个时候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和代理人应当共同的向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个叫第三人故意。那么第四种不当代理行为或违法行为就是什么呢？代理事项或行为违法，代理事项或行为违法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代理人明知道被代理人委托自己的事项违法而进行代理。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呢？被代理人明知道代理人正在实施的代理行为违法而不进行制止。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叫做代理事项或行为违法。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什么呢？都是由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来负连带责任的。那么这个我们说了，我们说这个不当代理和违法代理这块是历年来考试的难点，也是经常考到的一个考点。那么它经常考到哪儿呢？经常考到就是考到你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么你看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考点先划掉，被代理人如果说不履行职责的话，他显然是独立的向这个代理人啊，代理人不履行职责的话，他显然是独立的向被代理人承担法律责任，对吧？哎，他独立的承担法律责任。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几种情况， 是不是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呀？是不是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呀？我都给大家画出来了，是不是都要承担连带责任？授权不明，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是在什么呢？是在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情况下，第三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故意行为，第三人明知道被代理人没有代理权和第三人明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而与之实施民事行为，那么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代理事项违法，那么代理事项违法的话，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实际上你看一下，除了这种情况以外都是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大家需要掌握的就是什么呢？谁和谁承担连带责任，这很重要。那么这也是一个经常考的考点。那么关于代理这块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了四个方面知识点，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不知道大家在课堂上消化了没有。那么这一块的考题是非常多的，而且也并不是那么好做，并不是那么好做。那么这个考题我们下节课的时候再讲，考题我们下节课的时候再讲。那么刚才有同学问这个是在法人制度那块问项目专用章和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部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授权的情况下，项目经理部可不可以对外签订，可不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对吧？项目经理部可不可以对外签订经纪合同？那么可不可以啊？他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作为第三人，在表件代理当中，我有理由相信怎么样呢？我有理由相信项目经理部是有授权的，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什么呢？这个项目专用章是能够有法律效力的。那么这个我有理由相信你项目经理部是有授权的，我有理由相信项目经理部是有授权的。当然了，这个我没有搞过你们工程类的实务，我不知道这个项目经理部他在这个建设工程活动当中具体的要从事哪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以前的单位是作为建设单位啊，我们以前单位作为建设单位在和施工单位在签合同的时候，一般对接的都是项目经理部，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项目经理部是有权限来签订，在我们这个施工项目当中它是有权限来签订合同的，对吧？那么这个项目专用章我也有理由相信它是有效的。那么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表件代理，我没有在法人制度当中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而是在表件代理讲完了之后再给大家来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做合同这个项目专用章是可以对外的，只要它可以对外的，我就相信你是有权限的，那么这个就能够形成一个表件代理。那么这个解释到这儿，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如果说还有疑问的同学，这个大家还可以提啊。我们的这个讲课时间到这儿了，还有疑问题同学大家可以提，然后我们的授课时间到这儿。